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6月26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也感谢主将这未来的事情都借着启示录告诉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赐我们一颗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道理。我们深深感到自己的愚钝，求主你赐圣灵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6月26日，存心节启示录9章15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黑体字强调的是要杀。第六号筒的一个更大的画面展示，这四个使者从地狱里呼唤了一支军队出来，他们身穿火红的、蓝色的，并硫磺一样黄的服装。这些使者们和他们的军队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杀大批的人。你可以称他们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总代理。他们指挥下的有力武器，都是从那20000匹马的口中和尾巴上发射出来的，击杀了整个人类的三分之一。这一切毁灭都是无底坑中的使者在背后操纵。杀害和毁灭的欲望最终来自撒旦骄傲和充满报复的心。我的朋友戈登·瑞茨尔讲过一个有关法兰克·泰塔格的故事。法兰克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知道这种欲望的存在。泰塔格是关岛人，当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占领关岛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为了要达到完全控制关岛的企图，占领者们决定杀光岛上所有的人。泰塔格想办法逃到了山里。战争结束后，美国人解放了他们那个岛，但他却仍然被复仇之心所驱使，一心只想报仇。泰塔格无论到哪里都会带着他的来福枪，就像启示录的四个使者一样，他有自己的既定目标，就是杀人。一天他遇到了一些日本兵，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还没来得及回日本，他立刻瞄准了他们，毫不迟疑地准备射击。但就在他快要扣下扳机之时，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或许那是唯一的一位能在当时阻止他的人，他父亲。他父亲是一位忠心的福音信徒，他提醒泰塔格，他一直都想要成为牧师，而成为牧师的既定目标是救人，不是杀人。于是他们共同决定，法兰克应该离开关岛到太平洋联合大学去念书，预备自己成为一名牧师。但是神还没有完成对法兰克的教导，当他到学校报到时，舍监告诉他已经为他安排了房间，并且他的室友已经到校了。法兰克找到自己的房间，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竟是一位日本学生。本能的，法兰克举起拳头想要朝他痛打一顿，但神在他的生命中行了神迹，他和他的室友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神的目标取代了撒旦仇恨和嗜杀的目标，给人爱和生命。啊，这一个，他就前面就是讲到这四个使者啊，从幼发拉底大河释放出来的四个使者，他们是撒旦的帮凶啊，是撒旦的工具。那么你可能也会想，那为什么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声音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呢？那我们就会说，那不是上帝把他们释放出来杀人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其实之所以说上帝说要释放他们，是上帝允许他们出现了，但是这个责任最终责任不应该归到上帝那里啊。就是在我们其实的确啊，就是这世界上的恶事和痛苦啊，很多人因为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就对上帝的存在产生怀疑，或者是说不怀疑他的存在，但是对他的慈爱产生怀疑。因为我们往往就是说，如果上帝是大能的， 又是慈爱的，他就不应该让恶事，让毁灭人的事情出现，对吧？他又是大能的，他能够阻止，但是他却又没有阻止，那就说明他不是慈爱的。要么就是他是慈爱的，但是他没有能力阻止，那他就不是一个全能的神。那总归痛苦和邪恶罪恶的存在，人世间苦难的存在，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彻底让他们打消敬拜神的这个念头的一个最好的理由啊。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所能够认知的一个画面其实是非常具有局限性的。苦难对我们来说的确是非常现实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同胞都在这个流感所谓流感实际上就是新冠这样的肆虐的这种虐待之下，那就新冠其实到现在我们也知道它就是人为的我们就发现就是人为造成了很多的这样的灾难但是为什么上帝又不去阻止为什么要让人遭受这个灾难？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始终都是没有一个可以说让我们很满意的答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就只能够说我们只需要相信神的慈爱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没有神的允许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这不会让神成为一切罪恶的一个该负责任的一个人，该负责任的一个神。我们知道所有的毁灭都是来自于撒旦，那撒旦他就是要毁灭生命，他就是要给人类带来灾难，他就是希望在他自己最后被毁灭之前，他要拉更多的人跟他一同毁灭。所以我们如果用善恶斗争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去解释的话，我们就会说那上帝有的时候他也为了让撒旦能够暴露他自己的罪恶所给这个地球带来的这样的重大的一个灾难，让人们以后再也不愿意再回到罪恶的状态当中，上帝只能是在有些情况之下允许罪恶的这种爆发所以这些幼发拉底大河的这个死者，这四个使者他们被释放出来，其实很多时候上帝有他自己的一个大的一个画面，大的一个局势所以在善恶斗争的大局势的前提之下，其实有很多事情可能个人的苦难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虽然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很渺小，我们看重的就是我们自身的苦难，我们觉得那就是天大的事，但是对于整个宇宙的存亡来说，实际上有很多时候个人的苦难其实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且上帝还在我们个人的苦难当中给我们预备了一个逃生的得着平安的一个法子。那像丹尼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脱离他整个民族的悲惨命运，他也同样是亡国奴，他不会因为他信了上帝他跟上帝关系好他就免于苦难，而他也成为了第一批被掳的这个亡国奴但是呢他因为自己对神的信靠他愿意在异国他乡投靠神，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民族的苦难和个人的苦难当中，在个人的屈辱之下，他也能够从上帝那里找到平安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信上帝的慈爱需要相信上帝的慈爱。就像这一个后来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法兰克泰塔格像日本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包括今天有很多人对自己同胞所做的这个事情，像这种新冠艾滋跟 SARS 这肺炎跟艾滋把它结合在一块儿，人们把它给弄出来，然后用这种高科技高智慧，这个最后来毁灭了自己的同胞，其实对整个世界造成了这种毁灭。你就发现就是罪恶到最后它就是那个高科技的罪恶，而且杀伤性相当大，而且逃无可逃。这样的行径跟当初的日本人比起来，那可能日本人杀的人还不见得有那么多，因为现在的这种杀伤力更大涉及的面更广。 你像这样的对待这样的行为，你真的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不像那个泰塔格，法兰克那样去恨啊，去恨这些。但是在这，在越是在我们这样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越是需要知道上帝啊，就像那个他父亲劝那个泰塔格一样，说耶稣来是要救人，不是来毁灭人的。毁灭人的工作不在于我们，那是撒旦的工作。上帝到最后他都是想要救人的。所以我们应该忘掉我们自身的这种，我们自身所受到的任何的这种损害，而放下仇恨，然后把我们自己的整个的人生的目标和我们的情感都朝向耶稣啊，这样才会让我们这一生真正的跟耶稣的工作连在一起，使我们成为救人的人啊。所以这个泰塔格啊，我们看到他其实是在他经历了不杀日本人之后，上帝还给了他一个试验，并且还给了他一个机会啊，让他最后他的那个同寝室的就是一个日本人啊，让他自己都知道他对日本人的仇恨完全消除了。所以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上帝也会给我们，让我们成长啊，然后会给我们机会来验证我们是不是成长了啊。我们相信他最终能够跟他的日本室友成为好朋友，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读这些故事，就是希望上帝的大能能够同样临到我们啊，使我们能够忘却自己的所经历的这些困境，然后能够在主里面找到平安啊，把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连在一起。江伯林老师的祷告是：主啊，你是生命的赐予者，你能够改变我对别人的看法和态度，帮助我用你充满爱的眼睛来看别人，是这样的啊，特别是让我们用主耶稣充满爱的眼睛去看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有这样的想法，主就会帮助我们，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能做的最大的工作，改变人，改变我们的心啊！这是真正的神迹啊！求主将这样的神迹也行在我们当中啊，使我们不去加入到撒旦去做毁灭别人的人，哪怕这个人他是对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把审判的权利交给神啊，然后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只在主耶稣基督里做一个能医治人并且能够救人的一个人啊。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们。